撒玛利亚妇人呢，讲了好几次了哈，这是第五次了，每次都觉得说可以不讲了，结果又觉得上帝感动我，还要再讲，因为撒玛利亚妇人的确的确是非常的有代表性，我上次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也讲过，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撒玛利亚妇人是肉体和灵里面的双重的这个淫妇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耶稣不忠心的时候，我们都是淫妇。今天呢，谁不要制造噪音哈，把你的声音关上哈。今天的角度呢，是从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话角度来看，这个我们心中的偶像，他对我们的折磨。殊不知，我们信主了，我自己信主20好几年了，都快30年了哈。而且我这么多年帮助过很多很多的人，其实我发现哈，人物质上的今生今世的具体的困难是难不到人的，人最后垮掉。人最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都是在心理上，在精神上，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偶像。OK，根本原因是我们心里有偶像哈。其实圣经一直对付这个问题是耶稣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上帝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哈，这个我就看了哈。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耶稣讲话是非常有策略的。耶稣的话没有一句废话，他不光没有一句废话，就没有一个字儿是废话。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呢？我是读圣经的时候，我会经常琢磨耶稣他为什么这样说话？怎么要是我们常人在那个处境下，我们会那样说话吗？我每次想这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们常人在耶稣的那个处境下都不会说耶稣说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懂人心，我们即使懂了以后，我们碍于面子，我们不敢讲真理，啊，耶稣，你就会发现他非常懂人心。当人问问题的时候，他就把人的问题背后的这些前提假设，所有东西都给他刨开问，或者他一针见血戳到人心里面，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地方，我们看哈，你看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把福音传完了以后，哈。上次我们前面几次我们已经讲过，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前面几一一小段就是他跟他传福音，传完了以后，这个妇人，我们不说嘛，妇人有，两个错误的信仰，第一她是信传统，第二她是信，这个成功神学的这个哈，所以呢，耶稣现在就开始对付她，耶稣对付她呢，耶稣说，你去把你的丈夫也，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说这句话在这个地方是很突兀，好像跟这个场景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不是？是不是？你仔细想一下，耶稣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问他：“你把你丈夫叫到这儿来？”而且耶稣明明知道她没有丈夫，OK？而且耶稣也明明知道问她把她的丈夫叫来是一个很羞辱她的事儿。因为其他的人可能不知道，但耶稣是知道的。耶稣知道他这么大正中午、大热天的正中午，避开所有的邻居，从城里面跑到城外来打水，就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婚姻、他的丈夫这些事，让他觉得非常羞辱。你怎么觉得耶稣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怎么耶稣就近找他？找他最刺激他，让他最难受的这个事儿来问他呢？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是不是？你就发现耶稣怎么故意的像这样子做这个事儿呢？如果你在这个场景下，如果你稍微，比方说哈，你稍微对那个文化比较熟悉一点，你这个时候看见一个女人，你是个男的，或者你也是女的，你另外跟两个姊妹一起从这儿路过，你这个时候大夏天的是，Honey，你把狗关起来吧，大夏天的或者说是，反正他那个地方中午的时候很热的哈。这个时候你看见一个女人出来，你就想这个女人肯定是有背景的， 有背景的，你还会去问她的丈夫吗？你不会觉得会让她很尴尬吗？是不是？就是你稍微敏感一点，对那个文化背景有点了解的，你都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不会说哦，把你的丈夫叫来。何况耶稣明明知道她没丈夫，明明知道她是这样的女人，以前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她跟一个男人苟合，然后不是她的丈夫，然后很尴尬的这种情况下来打水，耶稣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是不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耶稣知道这个最刺激他的神经，所以呢，我们就想一下，你就仔细想一下你自己，什么最占据你的心田，什么最挑拨你的心弦，什么最刺激你的神经，什么导致你梦扰魂牵，什么使你喜形于色，什么让你怒发冲天，什么使你甘饴都无味，什么使你彻夜难眠。什么东西你们就想，我们就想想啊，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辅导的问题哈、啊、我就跟你讲，我们经常遇到辅导问题，什么问题？孩子，你的孩子，尤其是你的十几岁到三十岁的孩子，让你生不如死，痛苦不堪，然后这孩子不听话，然后他自残自杀，或者成了巨婴，或者跟你打架不听你的，让你痛苦不堪，或者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有外遇，甚至跟人家有孩子了，啊，我们都遇到过哈。然后呢，或者呢，你们家谁去赌博，或者你自己去赌博，输了几百万、几十万，但是呢，你不是一个有钱人，你看见没有？就是说，这些东西你看见没有？输了以后当然你喜形于色。但是如果你赢了，那输了以后你当然是很彻夜难眠了，甘饴无味。但是如果你赢了，你是不是就会很开心？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说什么东西对你那么大的刺激，让你朝思暮想，这些东西是什么呀？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你心中的那个宝座上你最看重的东西。你看见没有？就是这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到过哈、啊、这就为什么我想我以前提到过，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情感要特别特别的敏感。当我有情绪的时候，我不是去压制它，我要分析它。为什么？因为你的情绪，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我们人都会自欺的，人家看不见我们的心，我们看得见人家的心。这就为什么你一般不要随便的去判断人家的动机。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见人家的动机。说实话，我们有时候连我们的动机都看不清楚，我们的心就是说是很深很深，很多时候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我们的情绪，就是我刚才说的，是全是情绪。我们的情绪就像我们这个心，深井这个心上的小窗口，它经常会反映出我们心里面到底看重什么，那其实就是你的价值观。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一般的人哈，你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所谓信耶稣的人哈，因为有的人来教会很多年，甚至教会的长职了，他不一定真正的信耶稣哈。说实话，我们所谓信耶稣的人，我们在教会待的时间待久了，我们都会变得非常假冒伪善，我们很懂术语，我们知道怎么跟人家说话啊，我们知道怎么去在教会玩这个游戏啊，怎么样去跟在这个教会里面混啊，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混啊。所以呢，我们也会知道有标准答案。哎，人家问我信耶稣了没有，我就说呀，我说的嘴上说的特别好听哈、啊。但是呢，我们观察哈、啊，包括我们自己哈、啊，我不是光说你，我自己也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停的要向我自己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当我的情绪激昂的时候，我会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这么情绪激昂？说明我看重什么东西？说我心里的宝座真的坐的是耶稣吗？或者过去坐的是，我现在是不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坐的不是耶稣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什么东西当最刺激我的时候，其实那个东西，我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它就是我的偶像。按照圣经的定义，不是我说的，按照圣经的定义，我前两次也给你们看了圣经。圣经说你的偶像其实就是你属灵的情人，属灵的情夫或者情夫或者情妇。 OK， 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你看见没有，耶稣为什么一上来就刺激这个女的，这对这个女的最刺激的是什么？耶稣没有问她你的孩子怎么回事啊，没有问她你赚多少钱呢、啊、没有问她你住在什么地方啊，一上来就问她的丈夫的事，为什么？不知道是婚姻还是信，还是跟婚姻和信连在一起的其他的这些利益，这其中至少其中一个是这个女人的偶像，所以呢才把这个女人捆绑得这么紧，然后让这个女人现在挪到这个框架。所以耶稣上来不问你的钱的问题，待会儿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上帝跟人每个人说话不一样，每个人心中的偶像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来找你的时候他会针对你的问题，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遇到辅导的时候，有些人他的偶像是这个哈，就很明显，我们辅导老师我们一跟他打交道我们就发现了，所以我们针对他问他的问题，他就会很愤愤不平，说哎呀那你怎么问人家，那人家他不就像这样，他就没事啊，明白吗？但是你跟人家不一样，人家的偶像跟你的偶像不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偶像都不一样的，就是说你就看你为什么东西最费心，你最想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最烦你，最缠绕你，让你痛苦不堪，其实那个就是你的偶像。所以耶稣一来直接的针对这个女人的偶像来开刀，也就是说耶稣是什么，就是拿着一个手术刀，他身上那一块最痛的最痛的那一块，耶稣一刀就戳在那个地方。 OK，但是你发现我们一般的人，第一我们可能看不见人家是那个问题，第二我们其实看见了我们也不敢说，为什么？我怕把人家得罪了，怕把人家戳痛了，怕人家戳了以后人家不跟我说话了，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经常思想耶稣怎么跟人谈话，就是你看见没有，耶稣直接戳他的问题，但是耶稣却用一种很温柔不是很羞辱他的方式来说，耶稣问他你的丈夫，其实他明明知道他没丈夫，看见没有，让他自己来说。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要经常思想耶稣怎么帮助人面对自己的偶像，认识自己的偶像哈。我们的偶像，你就想想你人生中什么东西让你最痛苦，就是你的偶像让你最痛苦，为什么？其他的东西你不在乎，你只有最在乎的东西才让你最痛苦嘛。你最在乎的东西什么？就是你的偶像，是不是？所以呢，最痛苦的东西的话，上帝来针对你最痛苦的东西直接下手的话，你最痛苦，但是呢也对你的信仰，引导你的信仰其实最有效的，就像治病一样的，你这个你那长的癌症，那个手术刀拿去直戳那个癌症把它给撬出来，虽然最难受但是是最有效的。 OK， 耶稣直接来针对我们的偶像，让我们很痛苦，就是因为他爱我们，为什么？他最了解我们，最爱我们，他要借着来对付我们身上的偶像来让我们回头。 OK， 你看耶稣多爱我们，我们有偶像就说明我们在灵里面是淫妇啊，耶稣根本就不计较我们曾经是淫妇而且有多少个情妇，他不计较，他只是现在遇见你以后，他让你面对你自己的拜偶像的行为，然后从现在开始决定要完全忠于耶稣，把偶像扔掉。 OK，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再讲一下，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我现在再提一下，我们很多教会里面很多人，其实我们认为他根本就没有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信的是传统，也就是说他信的是那些真正信耶稣的人留下的一些传统，他信那些传统，他没有信那些信耶稣人信的耶稣，他只是信的一些传统。第一，第二，他信的是今生今世得好处的耶稣，也就是说他信的是成功神学，他相信的耶稣只是让他今生今世得好处，或者说只是给他救恩。 OK， 第三就是他只是守一些清规戒律，他并没有把耶稣放在他心里做他的主。 OK， 什么叫把耶稣放在心里做主？就是我做任何事的时候我都问耶稣我该怎么做。那当然耶稣首先跟你说 你想明白我的心意很简单的，你读读我留下的圣经嘛，就是圣经嘛，就是耶稣留的圣经，然后我们多读多了解他在说什么，然后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就祷告，就问上帝说，我做这个事是不是符合你圣经上说的心意，看见没有？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每次来问我们，你就不需要像守律法一样的做任何的细节就来问我啊，老师我能不能做这，还能不能吃那，还能不能做这，能不能做那，你就不需要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你的主，我也不是圣灵，凤凰老师也不是你的主。这就是什么反反复复跟你强调，当你遇到任何事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去跟别人纠缠不休，每一次遇到事的时候就跟耶稣说，主啊，你是我的主，我该怎么做。祷告完了以后还不知道，不知道说明什么？说明你不懂圣经吗？那就回到圣经去读。你说那我从哪儿找啊？从头读到尾。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早些年刚信耶稣的时候，人家问我问题我不知道咋办，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30年前，因为没有什么互联网，上网查什么东西都不方便，那个时候圣经就是纸板圣经，所以别人问我问题，我就说既然他是我的主，他有所有的答案，说明了我不知道，说明了我的圣经没读好，你知道我怎么办？我就回到家把圣经从头翻到尾，我真的就从头翻到尾。你说一翻翻几个小时啊，我就一直翻，而且呢我养成一个习惯，别人问我的问题我就把它记下来，因为既然耶稣是我的主，既然他说他的话，我要读他的话，我要遵循他的话，所以我就平时读圣经的时候，我就想着别人问过我什么问题，现在那个问题我没解决，然后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带着这些问题，我不是每天都有速读嘛，按照顺序读，我就想着人家问我的问题，然后呢，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个答案，我就把它记下来，这样的话，人家大概问了我30个问题以后，我自己把圣经每读一遍，就把这个问题我找到的答案就在上面写下来，慢慢时间长了，你不就积累多了，就知道了吗？人家问了差不多一般的非基督徒问你30个问题以后就没有新问题了，基本上就是那些问题了。你看见没有？就是为什么这样做？不是说我爱学习，而是说耶稣是我的主，他既然说他要我读他的话，他的话里面所有的真理，我要他又是我的主，那绝对是他的话是我的标准了，那我就在他的话里面找答案了。我就不需要去找其他人。还有一个见证啊，你知道我刚结婚的时候，我是个就是说是很女强人那种哈，所以呢很女强人又能说会道，然后呢那我先生呢，我跟他年纪一样，我们是同学，刚结婚那些年，我认为哈，我不敢说就是这样，我认为我比他成熟，我比他付出的多哈，我认为哈，所以呢我会经常心怀不平，心怀不平呢，然后呢我有一次就，然后我就读博士，我跟他俩一起读哈，我就生了个大儿子，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很累，很委屈，很委屈哈，然后呢我就有一天跟他吵架了，然后我就特别特别难受，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可怜最委屈的一个人哈，你觉得我是什么里里外外都是我管的，这是我自己认为哈，其实我觉得你让我先生说可能他不是这样的哈，但是呢我那时候就这样认为哈，这样认为呢以后呢，我就跟我当时教会的青年学生青年团契的一个姊妹，他比我大几岁，他那个时候已经有孩子了，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姊妹我特难受，跟我先生吵架了，我觉得我特委屈。你知道那个姊妹说什么？那个姊妹就反问了我一句，说你祷告了没有？我说我祷告了。他说那你祷告了上帝跟你说什么呀？我说上帝说要我顺服。他说那你就照着做吧，啊，你做好了再告诉我哈，他就跟我拜拜了。我跟你说实话，他把电话放下来的时候，我当时心里有点咯噔，我说哎呦，他怎么就像这样呢？他说完了以后，那我回去怎么办？没人跟我说了吗？我就回去跪着再祷告一下，我就开始照着做了。我后来非常感谢这个姊妹，为什么？因为他直接把我推到上帝面前，虽然他推的时候我很不高兴，因为我为什么去找他？当然我祷告了呀， 灵里面上帝告诉我我不顺服，为什么？但是我不想照着做呀。为什么？因为我实在我不想让上帝做我的主啊，上帝做我的主让我觉得很委屈啊，然后我还是希望人家谁说站在我的立场说说啊，是不是？这就为什么你们很多人来找我，我能够很快了解你的问题啊，我就会说你又没到主那儿去啊，而且我有时候会说你是不是上帝跟你说的话你不想听，所以你找我，你想找我跟你说个简单一点的，你好，你好，照着做呀。为什么？我知道你的心啊，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啊，明白吗？就是我知道我的心非常诡诈。我总不想让耶稣做我的主，早些年哈，然后后来学到功课，我知道如果不让耶稣做我的主，最后痛苦的是我，弄得乱七八糟的是我，我跟耶稣的关系不好也是我。为什么？因为耶稣要么做我心中的这个宝座，要么他跟我没有关系。耶稣不会到我的心中这个宝座上说，来来来来来，你那个情人来来坐在旁边吧，我跟他平分秋色，不会的。耶稣要么他自己一个人坐在我心中的宝座上，要么他就说 OK， 你既然要你的情人坐，那我就让开啦。 OK，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非常在意你心中的偶像是什么，他会经常来对付你。关于你心中的偶像，往往是他对付你的时候是你最痛苦的时候，所以你要记住，痛苦不要浪费了，痛苦难受正是你面对你心中的偶像，你要检查你的宝座上坐的是谁的时候。 OK， 好，这是刚才撒玛利亚妇人讲了哈，耶稣直接来针对他的偶像来问他的这个问题。 OK， 然后呢耶稣呢我们看另外一个哈，这个在这一段就是那个年轻又有教养又富有的一个犹太人的官哈，耶稣跟他的对话，这个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讲了哈，我括号里面是另外那两本书的，我把它综合，我虽然只用了马可福音10:17-22，但是我加的那些字是从另外那两本书里面出来的哈。我来读马可福音10:17-22，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官员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儿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好，读到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很年轻很有钱还是个官，是不是非常耀眼，是不是？而且不光这样人，而且你看他对耶稣多么的饥渴，饥渴到什么地步？他跑来，他是个官的，他是个官员呐，跑来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得体，但是呢，这样做的话，更加彰显出他是多么的爱慕耶稣，饥渴慕义哈。然后他不光跑来，他还跪在耶稣面前。啊，跪在耶稣，所以你看见如啊，跪在耶稣面前，而且还说耶稣是一个良善的夫子 ，OK， 而且呢，他还想承受永生 ，OK， 这个人是做得非常好的，记住他是个犹太人，也就是他很懂犹太的传统的，他信了传统，哈，我们上个节课讲了，他也信了传统，然后他也信了律法，但是呢，他自己知道他没有永生，看见没有？ 他信了犹太人的传统，也就是旧约的传统，他也守了律法，你看他都守了律法，但是他自己非常清楚他是没有永生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跑到教会来，你教会，你们教会的人，你教会的领袖高不高兴？哎呦我的天哪，你不知道多高兴哪、那即使他不把他的财产全拿出来，他只奉献十分之一，你教会也很有钱了呀，是不是？那很多教会他就牧者也是靠人养的呀，他教会的活动也是靠钱呐，所以很多教会他慢慢的他就被钱给捆绑住了呀，然后他就会很看重那个有钱人呐，真的是这样。虽然这是个很罪恶，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不要做钱的奴隶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在美国也是这样哈。美国这个东西海岸这做老板的这个中国人就很容易在教会里面做这个长职啊。为什么？因为都是大家选出来的嘛，他只要积极一点，然后他又很有钱的话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末日的时候特别要小心。在耶稣面前忠心的人，在世人面前不一定是被人看好，在世人面前很有光彩的人，在耶稣面前他不一定有光彩啊。这个人是个非常非常有光彩的人，你就把这个人想着，他现在如果在你的教会突然出现，你不知道，你可能马上就显得做你教会的长老了，或者执事了，或者是董事了，反正什么呀哈。所以呢，耶稣刚开始看见他，耶稣圣经上说，在那个路加和马太上面说，耶稣很喜欢这个人呐、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确实是，他的行为是确实很好，而且他从小就做到，也就认为说他不光他自己很有钱，是做官的，很年轻，说明他的父母是非常有教养。OK， 你知道吗？很多这样的人，他没有真正承受永生，他可能走在外面，他在绝大部分人的面前，包括在教会基督徒人面前，他比那真正得救，但是行为还没有被完全归正的人，他看着要光面堂皇很多，他看着更像基督徒，明白吗？这就为什么我们不能光看人的外表，我们要看这个人的起点，看他真的是不是尊耶稣为主，你要仔细的观察。OK， 所以呢，你看这样一个人哈，这样一个人，你看，耶稣为什么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看耶稣跟这个人，他不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不问他的丈夫，不问他的妻子，他不问他的妻子，也不问他的孩子，你看见没？也不问他的家人，他直截了当问什么？说那你的财产，你把他财产卖了。如果这个人答应，他说好卖了，耶稣真的让他全卖吗？你想一想，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可能耶稣就是说 OK， 你管你慢慢的去帮助穷人，有可能是这样，有可能不是这样。但是呢，当耶稣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跟他说，说你还缺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为什么？因为耶稣一眼就看中这个人心中有个大偶像，他的偶像是什么？他很爱钱，钱本身，钱本身是中性的，我们对钱的那个情感，对钱的态度，决定了那个钱是我的主人还是我的奴隶，还是我的仆人，明白吗？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见，这个人他把钱看成了他的主人。 OK， 所以耶稣跟他说，那你就变卖所有的，把财宝你就有财宝在天上。如果他如果他，你记得吗？圣经上有一个人在使徒行传中叫巴拉巴，很有钱的。巴拉巴就是把他的财产变卖了，并没有全部变卖，变卖了一部分就放在门徒的脚下。也就是说，当你真的是愿意这样的话，圣经上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上帝自然会供应你的，你的这些这个物质上的这个需要。OK， 所以呢，这个人呢，你看见没有？当耶稣说了这句话以后，他怎么着？他变了脸色，变了脸色是什么？就是刺激了他的神经，扣动了他的心弦，那个是他心中最敏感的部位。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宝座。OK， 所以你看，你变了脸色和忧忧愁愁，就是他的情绪产生了极大的改变。但是因为他很有修养啊，很有修养，他跟没有修养的人可能就暴跳如雷，或者跟耶稣吵一架。但是他很有修养。为什么？因为他是从小就守这些规矩，所以说明他的父母对他的教养很好。 虽然他很难受，但是呢，他没有大叫干什么，只是说他脸色变了，你看，然后呢，默默的走了，看见没有？默默的走了。所以我现在问你一下，耶稣挽留他没有？没有，耶稣根本就没挽留，不光没挽留，转眼还拿他做例子，还拿他做例子，还跟他的门徒们教导上一堂课。你看见没有？好，所以你现在想一下，如果这个人在我们的教会，如果谁不小心唱动了他的偶像，让他脸色变得忧忧愁愁的走了，结果怎么办？有可能那个不小心唱动那个人被全教会的人批评，是不是？你怎么让他走了？你看这么好个人，这一走了，我们的奉献也少了，看见没有？但耶稣挽留他没有？没有。这个人得救没有？没有。而且这个人自己也知道他没有得救， OK， 他也自己也知道。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跟人，只要我们不是故意的去害别人，想把别人赶出教会，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把真理，我们用温柔但坚定的态度，出于爱心把真理讲给别人听，别人听完了以后，他唱动了他的偶像，他不愿意，他走了以后，这不是我们的错。为什么？我们是忠心的把上帝的话传达给他了，他拒绝的不是我，不是你，他拒绝的是耶稣自己。但是呢，你说他这个人走了以后，他会不会说你的坏话？他一定的，他不会跟人家说，因为我有偶像，他唱动我的偶像，所以我就不去教会他。一定不会，他一定会找一堆借口的。为什么？因为我刚才在上课之前我都讲了，为什么？因为人要说服自己的良心，否则良心会很烦他的。你说这个人，你说他烦不烦？因为他忧忧愁愁走，他又变了脸色。他刚来说的时候，他也说了，他知道自己没有，还没有承受永生呢。是不是？所以呢，这种人他离开教会以后，很可能他会败坏你的。那么没关系，没关系，你只是有机会跟他讲了，见着他，你还是要跟他讲真理。OK， 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当人家跟我们扯教会的是非的时候，我们要有脑袋，不要就是跟着那个非基督徒跟着一起说败坏教会的坏话哈。我跟你讲，有。过去二三十年，有好些人，包括我自己的亲人，来跟我败坏教会的坏话，跟我说，那有些人你看，他真不会传福音，他怎么像这样，他一开口就定我的罪，说我要下地狱，干什么这的那的那的这的这的这的那的。有一些基督徒啊，他就很愚蠢，他就跟着这些人一起说。你知道，当这些人来跟我来说这个来败坏这个基督徒，说他们说的话，我就坐那儿听哈。我听以后，我就发现其实基督徒说的本身没啥错，有可能他这个基督徒比较嫩，也就是说他不是很老练哈，所以他说的比较突兀哈，所以人家听起来不是很好听，但是他也不是故意的哈。所以当这些非基督徒来向我抱怨这个基督徒这样的话，我听完了以后，我都会这样说，我说哎呦，我说你有没有觉得他怎么这么爱你呀？我说他跟你说这个话，他又不领工资，他会费时间费精力，然后你还弄得你还对他不高兴，得罪他了。你说他干嘛呢？他不就是因为关心你的灵魂吗？他比你更知道你的灵魂多重要，你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他很爱你呀，是不是？你看见没有？就是你要帮助你的，如果你了解情况以后，你要帮助这个非基督徒明白人家跟他说的这个意义，让他知道这个是好的。但是我就发现很多基督徒也来跟我抱怨说，哎，我们教会的那个人他都不会传福音，你看他非基督徒传的还跟我说，还抱怨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样的话你等于你把这个非基督徒推得更远了。所以你要有智慧，就像我们看这个耶稣这个来找耶稣这个年轻人，你说他走了以后他会不会说耶稣的坏话？很有可能说，你看他是什么意思，他这么要我钱，他怎么是这样，他就想钱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他一定会找一些借口。为什么？因为他良心不平安嘛，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是不是？他良心在征战， 娘现在说，她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她说的如果是真的，那我就要把我的产业都这个偶像拿掉。如果是，但是我又不愿意拿掉偶像，但是现在我良心又烦我，那这样吧，我就告诉我良心，她说的是假的，她这样做那样，然后人家再问我的，我就这样跟人家解释，看见没有？是不是？所以，任何一个听了福音他不信的人，他都会跟自己找一堆借口的。所以你听他的借口的时候，你要特别有智慧 ，OK？ 你不要跟着他，把他越推越远 ，OK？ 所以每次都是人家来跟我抱怨说教会的人太 pushy， 就是太催促他干什么的话，我会私下跟基督徒说，你们跟他传福音要注意。但是呢，我跟这个抱怨我的非基督徒，我都会说，你看人家多爱你，人家干嘛呢？吃饱了撑的，是不是？是不是？好，这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新约耶稣谈话哈。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就问他的丈夫，耶稣跟这个有钱的官就问他的财产。OK， 上帝在旧约的时候跟亚伯拉罕说话，你看见没有？上帝跟亚伯拉罕说，在创世纪22:1-2这些事儿以后，就是上帝做了那很多事儿，然后呢，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亚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你站在亚伯拉罕的那个立场上，你想想，亚伯拉罕说，怎么不要钱呢？他怎么不跟我谈我的妻子呢？谈任何事都可以，他怎么还谈我儿子？而且他明明知道这是我独生的儿子，他说了，还我就唯一最爱的那个儿子，其他的任何东西我都愿意给，怎么就单单说这个事儿呢？你有没有看见？所以你发现很多基督徒哈，他痛苦不堪的时候，你跟他说你要检查你的偶像，他就会说，哎，这上帝他怎么好鬼回事儿？他哪壶不开提哪壶，他要我的什么东西都给，他怎么我都愿意给，怎么单单的要这个东西呢？但是上帝呢就是这样，你任何你愿意给的东西，说明你不看重，那不是你的偶像。所以你不看重的东西，上帝也不看重。为什么？因为上帝最看重的是什么？他不是你的东西，看重是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最看重什么，上帝就要那个东西。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的是你的心，不是那个东西，明白吗？上帝不跟亚伯拉罕谈钱，因为亚伯拉罕非常慷慨。你看亚伯拉罕为了救他的侄子，带着家兵家将300多个 ，OK， 然后咚咚咚咚咚一下跑到那个差不多两河流域去了，然后把那些他的侄子那侄子的人钱，还把那些敌军的那些钱全部抢了就回来那个撒冷的那个王这王出来就迎接他，说你把人给我，那钱都留给你了。亚伯拉罕那么多钱呢？你说以前的那个打仗哈，就是你打仗打赢了，你的工钱是什么？就是你的所有的掳物就归你了。这是以前的，你仔细读圣经，旧约的时候都是这规矩的，就是你打仗打赢了，掳物全是你的。亚伯拉罕这明明该他得的钱，他一分也不要，他全部给还给这些人了。你就说明什么？亚伯拉罕实在是不看重钱，钱对他来讲就是粪土。然后他对婚姻很忠义，这是他按照上帝的话。然后他对信呢、啊，他对小三儿啊，他也不感兴趣。你看他那么有钱，他都80多岁了，没孩子，他也不去找个小三儿。那东方人的习俗都是找个小三儿，小四、小五，那时候也不算什么，就生个孩子就行了。他就不。还是他的妻子把他给拉下水，结果拉下水了生了儿子。这个地方顺便说一下，拉下水了他生的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他也没给这个小，也没给这个夏甲证明，连妾的身份都没给他。所以这很多中国文化说，这是这个大老婆不是大老婆，就是妻子没有生孩子，或者妻子生了这个女儿，然后跟小三生了儿子，是不是小三就可以上位？没这回事。婚姻是个约，不管你的妻子生不生孩子，不管你跟外面的小三、小四、小五生了多少孩子， 那些人都不能因为有孩子上位，看见没有？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他老婆没有孩子，那个夏甲生了儿子也不能上位，为什么？因为婚约是一个约，只有死亡才能让你分开，你生了儿子不能上位的，即使你的妻子不能生孩子。 OK， 这就是圣经的原则。 OK， 今天在这里讲了以后，这个问题不需要再问了。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亚伯拉罕在信上面，在婚姻上面他都不是问题。所以呢，上帝找亚伯拉罕，他跟耶稣一样哈，他也是，他直接来问他的心中的那个最爱的东西，心里面宝座上坐的是谁。他跟亚伯拉罕问，他就不像问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撒玛利亚妇人就问他的丈夫，他也不像问那个年轻的官儿，年轻的官儿就问他的财产，你看见没有？但是问撒玛利亚，问这个亚伯拉罕，上帝就直接问他的那个，上帝明明知道他是独生的儿子，明明知道他最爱的，就要他，而且要他把他献作祭，你看见没有？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你每一次上帝让你遇到痛苦的时候，你就要检查你是不是因为那是你的偶像。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毛病是什么？上帝让你痛苦了，你应该做什么？应该借此检查一下那个是不是我的偶像，赶紧把它扔掉，不要让他做我的偶像了。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的反应是什么？我痛苦了，我求上帝，上帝，那是我的情人啊，那是我的偶像啊，你帮助我得到我的情人，我的偶像。你说上帝会帮助你吗？哎，就是，你不是很滑稽吗？你是不是？你一想通了，你就会发现是不是很滑稽？你求上帝帮助你，成全你跟你的情人，你的偶像。你说上帝会帮助你吗？上帝就是让你借着你的痛苦，借着你的愤怒，借着你各种各样的情绪暴露你心中的偶像的目的，是让你看见你在拜偶像，你是个淫妇，你需要把你的偶像，你的情人扔出去。这样的话，你慢慢的就不会痛苦了，你把耶稣，把上帝，请他坐在你的宝座上。但是问题，我们一般的人，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哎呦，我很痛苦，哎呀，那个情人我想跟他好，结果他好不了啊，上帝啊，你帮助我，我跟我的情人好。上帝说借你的鬼去吧，你看看啊，我这说话说的太粗鲁了哈。OK， 所以你看见没有，你最怕上帝拿去你什么东西？你思想什么东西让你焦虑？所以你睡不着觉，你想想睡不着觉你脑子在想啥，潜意识在想啥，那东西就把那东西献给上帝吧，你献给上帝，或者把它扔掉，或者给上帝，让他扔掉，你就慢慢的就会好了。你不要就去老去拽着你的这个东西求上帝成全你哈，那不会成全你的哈。所以呢，如果你不愿意放下你的偶像，你的情人的话，上帝一般就是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他就任凭你，很可怕的。我跟你说实话，再没有任何一件事比任凭你更加可怕。在旧约的时候，任凭你，就是上帝任凭法老作恶，最后毁灭。新约也是这样，当上帝任凭你的时候，也就任凭你下地狱了，因为上帝耶稣从来不是你的主。 OK， 所以就任凭你下地狱。 OK， 所以任凭你什么，就是你得到你的偶像，你得到你的情人，然后你心里很开心，然后你就一直走下去了，他任凭你。这就是为什么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不要羡慕那些不信耶稣，不尊耶稣为主，还一帆风顺的人，其实他们是最可怜的，因为上帝在任凭他们。 OK，所以呢，你痛苦的话，那就说明上帝在用你的偶像修理你。为什么？因为上帝还在乎你，还要跟你两个人摔跤，就像上一节和我讲的跟约瑟摔跤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要得着你啊，得着你。所以呢，要为你的痛苦感恩啊，真的是痛苦说明了上帝还不愿意任凭你就这样一直走到地狱啊。好，所以上帝呢，这是上帝的一个一贯的做事的方式。上帝会经常会用你的偶像折磨你，修理你，让你痛苦不堪，然后让你回头。OK，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啊。以西结十六章有几节，因为它太长了，我就稍微挑了几节，你看一下。十六章十五节， 上帝说的哈，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这都是指邻里的哈，不是指肉体的哈，指邻里的哈，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你也和你的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都是指邻里的哈。我待会儿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啊？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你仍不满意哈。我特地把这三个国家的名字用红色标明出来，一个是埃及，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巴比伦。上帝说以色列人跟这三个国家的人行淫，这是比喻哈，不是指肉体的行淫，是指灵里的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圣经上的解释。圣经上有，我上次也讲到关于这个上帝骂他的选民行淫的话有哪几本书哈，你可以看哈，以赛亚书31章1节，一节三节和 OK， 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依靠众多的车辆，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敌，那受帮助的也别以必半敌，都一同毁灭亡哈。如果你对圣经很熟悉的话，对以色列的历史和王很熟悉的话，你就会发现从所罗门开始，所罗门王哈，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王，开始他就开始仰赖埃及，开始仰赖埃及。圣经说得很清楚，所罗门王的正宫皇后是谁？就是埃及的公主嘛，是不是？然后呢，所罗门王的所有的那些好马是哪来的？都是埃及来的嘛。然后圣经说的非常清楚，所罗门王专门为他的埃及公主那个皇后正宫娘娘做的宫殿是让他单独住的。为什么？因为他是拜假神，拜埃及的神的。这是所罗门王自己说的，你不信你自己读圣经读出来。也就是说，所罗门王那个时候就开始仰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仰赖依靠埃及，知道吗？埃及是他的依靠，也就是说埃及是他的偶像，也就是说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埃及就是他的情人。从属灵的角度来讲，以色列人就跟埃及在行奸淫，明白吗？就这个意思。 OK， 好，我们看何西阿书第8章9节，他们是指以色列人哈，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啊，以法莲会买棚打哈，他们就是以色列人投奔亚述，就是他们依靠亚述，依靠亚述哈。他先跟埃及依靠埃及，后来觉得埃及靠不住了，他又去靠亚述哈。如独行的野驴哈，上次我们也讲过野驴什么意思，就是很悖逆，很刚硬，不悔改，不顺服哈。然后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他们。以色列和犹大人，他们在他们的历史上，他们依靠的哪几个国家？他们就是从心理上依赖埃及，心理上依赖亚述，后来也从心理上依靠巴比伦。他们依靠这些国家，就像我们依靠我们的钱财，依靠我们的父母，依靠我们的能力，依靠我们的什么东西一样，明白吗？就是说，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他依靠的东西不一样，但是只要你依靠的不是上帝，你依靠的那些东西就是你的偶像，就是你属灵的情人，你就是属灵的淫妇。 OK， 所以他们依靠这些东西，你看上帝怎么对付他。上帝说哈，以西结书继续16章，上帝说，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来，从四面攻击你，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楼。这都是比喻，就是说妓女去招揽跟人家行淫的时候，他就用圆顶花楼，这是以色列的这种背景哈，传统背景哈，所以这都是比喻的说法哈。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去你的华美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他们也必带 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实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以色列人把埃及、亚述和巴比伦当作他们的依靠，他们依靠这些国家而不依靠上帝，他们拜这些国家人的偶像，因为他们很崇拜这些国家的人，所以这些国家人的习俗他们也照着做，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却去跟着这些人的习俗拜这些人的偶像。所以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既然要拜这些偶像，我就用你的这些偶像来治死你，来整你，来折磨你，让你尝一尝他们的滋味，明白吗？这就为什么你看圣经，你会发现以色列后来分成两个国家，北国以色列，一公元前722年王于亚述，就是王于他的情人偶像；南国犹大公元前586年王于巴比伦，也就是他的偶像。埃及也经常侵犯犹大，犹大其中一个王 OK 就是那个好王约西亚的儿子就被埃及王给掳去了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看，说到这儿我们就来想一下，你想想你平时你思想一下哈，你思想一下你的偶像是什么，是不是你的偶像最让你痛苦的？如果你非常非常看重你的婚姻，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和妻子稍微对你不好一点，或者他稍微有外遇，你的世界就崩溃了。你看见没有？你把你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你的孩子身上，你就把他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后呢，因为你太束缚他了，因为你把他当作偶像了嘛，你就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他身上。他听话还好一点，他不听话一叛逆，他最后又成了巨婴，他弄乱七八糟，你就痛苦不堪。为什么？因为你自始至终把他当作偶像，上帝就用你的偶像来让你痛苦，目的是要让你悔改归向上帝。但是你怎么求？哎呦，你虽然嘴巴不说，哎呦，那我的孩子嘴巴没说哈，心里就是这样的哈。我的孩子就是我的偶像，主啊，求你帮助我，把我的偶像治好，让他跟我的关系好。看见没有？如果上帝就按照你的祷告，然后让你的偶像很听话、很乖巧，你不就更觉得那个偶像很好吗？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对你的辅导都是要你把注意力转移放在上帝身上？为什么？你可能觉得，哎呀，哎，那这小青老师、凤凰老师、雨林老师、哎，小磊老师，怎么他们都不按照我们的要求做呢？是不是？我是希望我把我的孩子弄得好管，怎么他现在跟我说要我转移注意力呢？是不是？如果我们帮助你成全了，然后你整天把你的孩子当个偶像，你都把快把他窒息死了，我们也帮助你把你的孩子窒息死，然后把他顺服，然后让他伏在你跟前，你好管他，你不就更把他当偶像了？你更不要耶稣了，是不是？是不是？看见没有？这就为什么我们是看见你灵里真正的问题，是因为你有偶像，我们是帮助你放下你的偶像，然后把那个宝座腾出来，让上帝坐在上面，然后让上帝来做工，让你把注意力暂时，不是暂时，就是慢慢的要从你的偶像身上挪开。OK？ 哦，辅导的对象中，有的人，他的偶像就是他的丈夫，结果他的丈夫对他一点儿也不感兴趣，就对别人感兴趣，然后就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我怎么劝也劝不动，我都觉得很痛苦，真的，我都替他想想，我都觉得很痛苦。其实他们的根本问题都是要抓住自己的偶像，还要求上帝帮助他，让他成全他的偶像，求上帝帮助他，让他的偶像在他的宝座上稳稳当当坐着，不要下去，或者听他的话，按照他的要求做。OK， 为 为什么我们人都喜欢拜偶像？因为偶像相对于上帝来讲，偶像似乎是我可以抓得住的。你的孩子 他诞生在你家，你好像觉得他在你名下你可以抓得住，你的丈夫你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他赚的钱你也摸得着，然后他每天跟你说话你觉得你看得见，你觉得你抓得住，而且你觉得你还可以操纵他，你以为说穿了就是因为你自我中心，因为那个偶像似乎暂时可以满足你，你可以控制他。你没发现其实这就是根本问题，但是呢很快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是上帝，我们控制不了任何其他的人，我们也控制不了其他的任何的物，我们控制不了。为什么？因为上帝造的就是这样的，上帝没有把我们造成那么有能力的 OK， 而且我们的偶像也没有能力，我们的偶像不光没有能力，他也没有品格，看见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当我把我的希望放在我的偶像上面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的偶像第一他没能力，第二他没品格，他最后让我痛苦不堪，我根本就控制不了他。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祷告，我们希望上帝帮助我控制我的偶像，看见没有？痛苦不堪。但假如你不痛苦，你会回头悔改吗？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投降，放下偶像，把心中的宝座腾出来，让耶稣坐在上面，把注意力放在耶稣身上，把情感也转移到耶稣身上。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光是最有能力掌管一切，而且他也是最有品格，他不会辜负我们，不会让我们失望。但是呢，敬拜耶稣你必须要按照他的套路，按照他的真理来敬拜他，你不可能操控他 OK， 你不可能操控他 OK。 所以呢再看一下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三个我们讲的三个例子哈。粗卑的撒玛利亚妇人，耶稣指出他的偶像以后，他马上把偶像扔掉了。为什么？第一，水也不暂时不用打了，是不是？第二，能够出去很坦然的谈自己的过去。而且后来耶稣不是在那个撒玛利亚还住了两天吗？住了两天，那些人后来跟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也就是说撒玛利亚妇人开始走进人群了。当他开始走进人群呢，就说明了他必须要处理他跟他现在鬼搞的那个男人的这个事儿了，否则他没有办法留在耶稣旁边嘛。也就是他必须要圣洁，要处理他的罪的问题。也就是撒玛利亚妇人马上放下他的这个偶像，即使这个偶像让他很痛苦，感觉一时半会儿不会好起来，会有一些相应的这些不方便的或者什么东西啊等等，但是这个粗卑的、身份很低微的、人瞧不起的撒玛利亚妇人，却能够很容易的把他的偶像就扔了。但这个富有的、有很有教养的这个官儿，却没办法扔下他的偶像，所以他就没有得救，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没有承受永生。耶稣告诉他怎么承受永生，最后他没要，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脸色也变了。还有我们再想想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给上帝，宰了没有？没有宰呀。但是呢，从此以后你发现没有，他就在情感上他就不会再把他的儿子当做偶像了。所以这就为什么你很看重你的婚姻吗？你很看重你的孩子吗？把他献给上帝。你知道我相信所有的做母亲的，我跟所有做母亲的一样哈，我就是生完老大以后接受门徒造就，我的老师要我读圣经，我就从那时候养成习惯，从93年开始，他就跟我分享，就说你最看重什么，你赶紧把它献给主耶稣吧，否则那些东西都将成为你痛苦的根源。我就把我的三个孩子，我怀着我每一个都把它献给上帝了。 而且我那时候献的时候，我说实话，我也不懂它，我就跟上帝说：“你说咋用它，你要怎么着就怎么着。这孩子是你的，我只是一个工具哈。如果他比我早死了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在天，只要他能够跟随你，我们在天上还可以见面啊。如果我的孩子都比我早死了，我晚死，在地上没有人养老送终怎么办？我就在想，如果我是个信靠上帝的人，上帝让我在地上流落街头，没有人养老送终，我算是什么？我在芸芸众生中，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就是一滴水啊，啥也算不着。我死了没有人介意，过两天人家就忘记我了。但是记住，但是如果我信靠跟随上帝，如果他要我把我的偶像放下，如果我心中的宝座上坐的一直是上帝，一直都是上帝的话，最后我挪得羞辱万分，耶稣是不是很丢人？如果耶稣都不怕丢人，我怕丢什么人？耶稣的名，就是他的名字，他的荣耀要远远大于我的生命，大于我的荣耀，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想明白这一点以后，我就会发现我非常得释放。我告诉你得什么释放哈，所以在我的孩子青春期，特别是两个儿子哈，非常叛逆，让我痛苦不堪的时候，灵里面其实是很有喜悦。每一次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说：“主啊，你看看你的儿子啊，你管管你的儿子啊，我尽我的力了。他坏蛋，丢人丢你的人哈，我已经做了，人家爱怎么说就说，我不在乎，反正我的脸皮，你就不在乎，我的脸皮算什么？”所以呢，我的那个大儿子曾经在他几岁的时候，因为他严重多动啊，很调皮，严重多动哈。你知道，在中国人当中，那个时候，如果你这我大儿子28岁了，你想想他25年前吧，25年到23年前，我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那很多年轻的姊妹哈、弟兄都跟我说：“哎呀，你们家终于离开了，你儿子终于离开，你不知道你儿子多烦人啊！你知道人家跟我说的时候，你。”要是换了一个妈，可能心里像刀割一样的，觉得太丢人了。我一点不丢人，我想我他人家说了以后，我就检查一下我自己，我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在带领他？我是，但是他就这样，要丢人就，上帝都觉得没什么，他又不是我的偶像，他我尽力而为就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尽力而为就行了，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是在孩子们十几岁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在乎我是不是丢人，我也不在乎他怎么说我怎么那个哈。他有时候说的话特难听，他甚至有时候他叛逆的时候，他拿个刀，他在他的桌子上刻诅咒我的话，我会跟我的孩子说：“你这样做是得罪上帝的，不管你说什么，不管你现在怎么说我，我不在乎你现在怎么评价妈妈，我只在乎上帝怎么看我，我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我只是希望你有一天能够看见，你能够改过来，看见没有？所以他不妨碍我，为什么？因为我从来不把他当作偶像，看见没有？所以当你不把他当作偶像的话，你就发现超脱的是你。如果你总把他当个偶像，你就痛苦不堪啊！哎呀，他让你丢人啊，他是你的荣耀啊，现在人家都怎么说你呀、啊？现在他又是这样啊，你怕丑啊，所以你也不敢去，你要在外面做个面子啊，然后你也不敢去管他呀，所以他就越来越变成了巨婴，是不是 ？OK， 所以呢，真的是希望我今天讲的课，你不要去跟任何去直观，不要去管，用这个去教导其他人，就好好的检查一下自己。当你下次在心里痛苦的时候，你就想一下小青老师那时候说的，圣经讲的，痛苦是让我们检查我们心中的宝座坐的是谁，检查我的价值观。如果你这样做了，我跟你说实话，你的痛苦就没有白费。OK， 所以切记，痛苦的时候不要先祷告求上帝拿去你的痛苦。这样的话实在不长算 ，OK。痛苦的时候一定要祷告求上帝，让你看见上帝为什么让你痛苦，上帝希望你借着痛苦看见啥 ，OK。然后 检查你心中是不是有偶像，如果是的话就赶紧认罪悔改啊！愿神祝福你，我今天就到这儿。